的挑战，教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群体，我们亦都担心弟兄姊妹的健康，所以呢我们特登改了在网上面崇拜，暂时停止了我们在 Milton Point 这里实际的崇拜，身体上面没办法接触，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心灵上面依然是相通的，我们没办法同你握手，没办法同你面对面的来到鼓励，但是我们彼此在灵里面是一体的，我们是主里的兄弟姊妹。我们回想2020年的时候，实在是很多事情发生了，旱灾、山火，然之后又水灾。我自己网上面呢来到找照片的时候，找到那只树熊站在木杉上面望着水，周身湿晒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辛苦，觉得很悲鸣。事事都过去的时候，又突然之间杀来了新型冠状病毒，不单止是中国，不单止是澳洲，不单止是欧洲，是全世界的都爆发了疫情，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安危。其实这些时候正正就好像让我们停低下来这样，在人生很急促很忙乱的日子里面，我们停下来是最好的时机，让我们去思考生命，是最好的时机，让我们思考死亡，我们不想讲的课题，是最好的时机，让我们思考疾病。跟大家分享一段很个人的事件，我在弟兄姊妹中间没什么讲的，我的三姐夫在过去的个几月的前突然之间爆血球坏死了，我觉得很辛苦。我三家姐一直都有 cancer， 是胆有癌症，去到人生最后的末期，我每次回港的时候都想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说，我跟上帝祈祷，我上帝请你今日就夺去我的生命，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取三家姐去信耶稣这个神迹。灾难呢迫使我去面对紧生命，灾难呢让我去回想翻乜嘢系最重要嘅事情，灾难让我哋翻到去上帝嘅面前。我鼓励弟兄姊妹喺呢时候嘅时候，咁困难嘅日子里边，沉淀我哋嘅信仰，回想翻我哋嘅信仰系一个乜嘢嘅信仰，以至到我哋喺呢咁困难嘅日子里边揾到我哋嘅重心喺边度。使能传第四章咧，我哋今日会讲嘅，其实系第三章嘅延续。第三章讲咗咧，佢哋医治咗一个生来瘸腿嘅人。彼得于是乎就讲咗篇道，喺第三章咁嘅时候嘅完结嘅。佢话神既兴起他的仆人，系原文咧嗰个字咧系儿子个字嚟嘅，一样咁样用，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各人回转，离开罪恶，清楚说明了耶稣来的目的，是要叫你们各人回转，离开罪恶。第三章 彼得就咁样完结咗佢嘅讲道。跟住点呢？第四章开始就话啦，祭司和守门殿官并撒都该人都忽然来了。讲完第一篇嘅道，跟住第四章呢，彼得就开始讲第二篇嘅道，或者第二段嘅说话，然之后第三段嘅说话。我哋今日就要睇彼得呢三段嘅说话带嚟乜嘢嘅影响，咩嘅挑战。我请弟兄姊妹一起低头，我一起再次祈祷。主耶稣，这个时候是我们面对着生命灾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回想回我们和你的关系，什么是对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什么是重要的事，主要帮助我们去阅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去明白你的心意，藉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发出生命的挑战。求主帮助听的，帮助讲的，都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靠着圣灵去回应你的话语。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刚才都读咗嘅时候呢，好多人突然间嚟到要捉拿门徒，彼得同约翰呢就企咗出嚟。咩叫撒都该人呢？撒都该人在圣经上面我们大家比较陌生的。法利赛人我们成日都听到这个名字。祭司我们都听到这个名字。守殿的官吏都明白。撒都该人是什么呢？是其实犹太教里面其中一种的类别的人，他们很特别相信一些事情，或者说他们特别不相信一些事情。他们特别不相信什么呢？他们特别不相信死人可以复活的。所以当彼得他们讲死人复活了，因他们教训百姓说，本着耶稣基督传说死人复活了，就督促动了撒都该人的神经，就展开了信徒被逼迫的一个序幕。所以撒都该人他就来到要捉拿约翰，捉拿彼得。在第一次彼得和十二使徒啦，当然是因为11个门徒啦，其实第一次讲到之后有两种不同的回应。第一种回应是什么呢？是他们开始受逼迫了。但是同时受逼迫的同时的时候呢，圣经这样记载，但听到之人有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第二次讲到多了5000个门徒，教会由70多人增加到8000多人。教会同时都面对着开始受到逼迫。当我们宣讲真理的时候，当我们去话给人听什么对什么错的时候，当我们去人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好像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回应。第一种回应是什么呢？拒绝。拒绝之后带来了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同你割席。使徒时代的就是引来了逼迫。第二个回应是什么呢？有人欢迎这个道，生命得到转变。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回应这两种的反应呢？在澳洲社会里面，我们可能面对的就是什么呢？是逼迫、割席多于即时回应。 我哋会唔会坚持住我哋嘅信仰呢？当人哋问你嘅上帝喺边度嘅时候，我哋会点样回应呢？疫情来临啦，可能更多人都会问你嘅上帝在哪里？假如你嘅上帝真实嘅时候，会点样回应呢？点解唔救治我哋呢？喺呢个弯曲嘅世代，我哋点样坚持我哋嘅信仰？点样坚持去宣告上帝就是上帝呢？我哋睇咧第二段嘅说话，第二段嘅说话咧就系、是、面对住呢弯曲嘅世代，彼得继续点样坚持佢嘅信仰咧？刚才 Maggie 咧帮你读出咗嗰段经文，跟住再到第二日啦，因为太夜啦，捉住咗佢哋咧，就第二日就咁讲啦。佢哋好好奇嘅就问：你哋用咩能力去奉咩人嘅名做呢回事呢？咁第二段嘅说话，彼得就讲咗俾你听，系奉耶稣基督，匠人所有嘅防角石，匠人所有嘅防角石，你哋觉得唔啱，就成为咗今日最重要嘅基石。咩叫防角石呢？防角石呢，就是当你起楼嘅时候，第一嚿要摆落去个地基上面嘅嗰嚿石头。起楼嘅人呢，会揀一个最靓嘅石，最四平八稳嘅石，做咗奠基。点解呢？呢个石头就成为咗以后起楼嘅一个参照。所有嘅石头都喺呢个石头上面去建造。喺呢个石头系歪歪斜斜嘅时候，房子就会变得歪歪斜斜，唔得正直。假如个石头系最好嘅石头，系最正確嘅石头，起嘅楼就变得直，变得正確，四平八稳。彼得话：耶稣是犹太人你们所放弃的石头，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福音最重要的起始点。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之后，成就了救恩，就是教会的最重要的基石。我哋亦都因为呢个基石，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福音，得以被救赎。所以彼得就话啦：你哋所弃嗰个防角石，耶稣基督所成就嘅救恩，就带嚟咗呢个瘸腿嘅人生命得到医治。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成就的事，查问我们怎样得他怎样得到痊愈的时候，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凭藉这个福音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你来讲，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生命里面的防角石？耶稣基督是教会的防角石，不过是不是你生命里面的防角石？最重要的一嚿石头，所有的事，所有的事情，从这个石头上面，耶稣基督建立上来。所以彼得说，除他耶稣基督以外，便无拯救， 因为它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防角石，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成为了彼得第二段说话的结论。不过我自己就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呢？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其他得救的办法呢？其实圣经里面讲了三种得救的办法，三种。而彼得现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种的办法，还有那两种的办法是什么呢？所以当有人问你的时候，你要懂得答了。第一种是什么呢？是犹太人得救的办法。保罗这样讲，在罗马书第二章，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犹太人是可以靠着律法得救的，他们所以都会为了自己的律法所以感到很骄傲的。不过保罗就说，我们不是靠住律法得救，我们靠住遵守律法得救。保罗说，你们又深信十九节，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是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典范。圣经很清清楚楚地讲到的，就是只是犹太人有律法，只是犹太人可以靠着律法得救。不过保罗跟着说什么呢？很可惜，你们教导了别人，为什么不教导自己？你们没有办法遵守了律法。所以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犹太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靠住遵守律法得救，不过你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得救，遵守不到。所以可不可以靠律法得救呢？没有办法。那外邦人没有律法可不可以得救呢？保罗就在第十、第二章第十二节之前就这样讲，他说凡没有律法的人都不必按着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罪的人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犹太人需要按着律法受审判，所以没有办法因着有律法而得救。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外邦信徒、外邦人没有律法那点，保罗就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信若满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保罗说，我们凭住良心，那个就是按住我们良心受审判。我们可不可以凭住良心得到，按住良心行事而得救呢？其实不可以。打劫完你那个贼话，我好有良心的了，我给20元你搭 Uber 回家了，我好有良心的了，只是抢了你的钱没拿到你的命，我好有良心的了，抢了你身外物。所以保罗说，在罗马书就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良心变得扭坏了。可不可以凭住良心行事而得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住，亲爱的朋友，冇可能。 所以彼得在这里很清楚明白，就说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可以白白的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这么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凭藉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防角石，我们可以因此而被拯救。一个愚昧的人永远没办法自己救自己，沉在罪恶中的人，埋没良心的人，或者良心扭坏了的人，彼得的宣告就是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住得救。愚昧的人只有可以靠救生员。我们愚昧在罪恶中的人只有可以靠住我们的救生员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唯一的救法。第三段说话，彼得第四章里面讲了第三段的说话，祭司他们没办法了，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讲论，于是叫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面对着逼迫，面对着挑战，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假如我是彼得，假如我是约翰，我怎样样回应？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就是生命里面最大的挑战，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防角石？耶稣基督是教会的防角石，因着我们可以得救，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防角石？是不是我的防角石？保罗彼得的回应呢，很实在。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彼得的回应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叫我不要传耶稣基督，你们的意见，人的意见，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防角石，我要不要听从神呢？彼得说，假如你是我，你会怎样作这个评估？假如你是我，你会怎样计算，然后去比较轻重，然后作出决定？这个是彼得对他们的挑战，今日亦都是对我们的挑战。我自己就问一个问题，彼得听从，彼得跟着就讲，他说听从不听从神，你们自己酌量啦。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一样东西，耶稣基督离世的时候跟我们讲要我们彼此相爱，他说我要离开了，我给你最大的使命，你们要彼此相爱。刚才主席也都讲，在祈祷的时候说，在这个弯曲半步的世代，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救恩，树立好的榜样，去爱周遭的人，就算是不认识的人，我们都去表达这个基督的爱。这个是听从神的表现。在平顺的日子去爱是很容易， 在困难的日子去爱呢，是加倍要付出代价的。我看到一段报纸的广告，我很感动。四大超级市场，即是 Woolworth、Coles、LRD 和 IGA 去出了个广告。个广告的主题是这样的， A working together to provide for all Australians。 他说他们四个供应商，食米供应商携手为了澳洲人做一些事。他仔细读这个广告的时候，他其中一句说话呢，好让我心里面很温暖。他其中是这样讲，他说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让所有的澳洲人在澳洲的超级市场里面都给到他们所有澳洲人的家庭一些基本的食物，基本的日用所需。跟着他这么讲，他说因此这样的缘故，当你我读紧那个广告的时候，我就这样看到，当你请你考虑到，当你去 shopping 的时候，当你去购物的时候，请你考虑到其他人的需要，明白其他人的缺乏，只是买你需要的东西，足够就够了。这个广告呢，不是只是四大超级市场对自己的要求。其实这个广告当你仔细看的时候，是讲紧对所有的国民发出的呼吁。可不可以为了其他人摆低一件嘢，攞你最需要嘅就够啦。记得喺二月中嘅时候，我写田棉花田嘅故事嘅时候，当所有嘅人都恐慌性购买嘅时候，我哋会唔会留低少少嘢俾有需要嘅人？留低棉花田里面最外围嘅啲嘢俾其他人。咩叫顺从神呢？喺我嘅 Facebook 度呢，有朋友留低咗呢幅相。咁嗰段有段英文嘅描述嘅。呢个阿伯呢，七十几八十岁，攞住个空嘅呢，喺 IGA 嘅空嘅架上面去搵生活所需，去搵面包。那个写这段说话的人呢，他就在他的 trolley， 在他的手推车上面呢，他买了两袋热狗的面包。他就在他的手推车上面呢，拿起其中一袋热狗的面包给了那个伯，接着就笑着跟那个伯说，起码这个都是面包啊。他跟着这样说，他说我听日可以再来过这里再去找，但我不知道这个七十几八十岁的伯行了几远的路，搭了几耐的车，今天来到 IGA 去找去生活所需。他听日再来的时候可能付出很多的代价，我听日再来的时候个代价可以比较少。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的爱。 这个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要顺从上帝的时候，顺从人不顺从神，你们着量啦。我们要顺从神的时候，就是在周遭的人里面表达到上帝出来。由爱我们周围的人开始，由关心我们缺乏的人开始，就算我们赢晒，周遭的人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绝对不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让我们都一起讲话，我们顺从上帝，顺从神，不单止传福音，更加在周围的人里面散发出耶稣基督的爱。我再读圣经的时候，我就问了，彼得的结论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顺从神啊？彼得说，我们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什么叫做听见？什么叫做看见？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当彼得说听见的时候，不单只是听见的声音，不是这样，不是在听到一堂道心里面激励就去做一些事，不是。彼得说在原文圣经里面，我们所听见的是讲紧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了解的。彼得说同约翰其实是这样讲的，我了解的事情，我明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不讲出来。我了解了耶稣基督的教训，什么是应该要做的事，我又知道什么是错的事，我没有办法被错的继续，我更加不忍心看到不啱的事情没有发生到。所以彼得说，我明白了，我了解了，我怎可以不说？我怎可以不走出来？彼得看见什么呢？在希腊文圣经里面，看见这个字呢，是讲紧经历，是讲紧体验，是讲紧 experience。即是说，我不是只是看到一些景象在你面前，而是当我看到这个景象之后，这个景象跟我产生了交流，然之后引来了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实际的体会，去经历了一些事。所以彼得和约翰说，耶稣对我来说是几咁真实的，我经历了耶稣无比的慈爱和赦免，就算我今天遇到种种的困难，就算遇到逼迫，对不住，我没有可能否定我这些经历，所以不能不说，所以不能不行。回转头的时候，我就问，在我生命里面经历了一个什么的上帝？是经历一个赐福的上帝 句号，亦或是经历紧一个责备我生命做错嘢嘅上帝。在我信仰的里面，当我做错嘢嘅时候，圣灵责备我嘅时候，我有冇摆埋一边，忽视圣灵嘅责备啊？亲爱弟兄姊妹，我哋经历嘅上帝唔应该只系赐福嘅上帝。亲命嘅上，亲爱弟兄姊妹，我哋经历嘅上帝系叫我哋知罪嘅上帝。呢、这个上帝叫我哋回转嘅上帝。我哋嘅上帝系叫我哋改变嘅上帝。做错嘢嘅时候承认错误嘅上帝。我哋嘅信仰先至系实在嘅。我向你挑战。挑战咩呢？请你好好地祈祷。请你好好地为自己生命去祈祷。去经历一个真实嘅信仰。就算今日上帝唔愿意应承你嘅祷告，佢都系你嘅生命里面嘅防角石。那个先至系我哋实实在在嘅信仰。我其实挣扎咗好耐，要唔要咁样讲？不过彼得话：我所听见嘅、所看见嘅，不能不说。呢个一个弯曲半半落嘅世代，喺呢个弯曲嘅世代里面，我哋点样作主嘅门徒？我期盼耶稣基督成为我哋生命里防角石，最重要嘅石头，主导紧我哋生命嘅方向。喺完结嘅时候呢，我同你分享一个人，马丁路德。在马丁路德呢16世纪的时候呢，他们经历着黑死病。在1527年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人物马丁路德呢就写了本书仔。他这样挑战我们。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当基督徒看见病人就如同看见基督。其实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24、25章讲的事。今日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路德挑战我们就好像看见基督。出于上帝的爱展现出对邻舍的爱。尊重自己亦都尊重他人的生命。上帝赋予人类自然保护的意志，如同上帝赐予我们身体一样，尊重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机里面生命的需要，帮助周遭的人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展示上帝的恩典。既然有人不这样做，我们不需要自责，因为那个不是义务。完结的时候，我读路德的对信仰的体会和大家分享。路德这样讲，基督的和平不是要使我们脱离灾难和死亡，而是在灾难和死亡中实现和平，因为基督已经 胜过一切。我重复多一次，基督的和平不是要我们脱离灾难和死亡，而是在灾难和死亡里面实现和平，因为基督已经胜过这里的一切。我的祈祷是基督成为我生命里面的防角石，基督也都成为你生命里面的防角石。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教会的防角石。我们呼求你，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你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防角石。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在疫情里面，帮助我们去经历你，去思考你，认真地体会这个信仰，以致到我们能够讲出我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